done with it. Come on, get the count in. Where is it?
One.
There it is.
Two.
Three. Four. Yeah.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不摆了。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不摆了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搜索不摆了找到我们，更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找到节目的全部信息。我们的网站是不摆了的全拼 .net BUBALE.NET。 我是王丽佳。
我是陈安林。
我是大神。对，今天我们请来了就是应该是我自己认识的有14年的一个老朋友，是我们初中就认识了，然后小时候呢，我跟他都是英语课代表，然后他是一个成绩很好，然后又温柔甜美的妹子，然后呢，没想到他后面居然学医了，然后因为我觉得学医这件事情应该是很辛苦，然后也是很需要勇气的。但是呢，这个妹子不仅学医，而且是在湖南很著名的那个湘雅医学院读完了本科，还在浙大读了研究生，然后现在是杭州一个著名的三甲医院的小医生，然后所以今天就请来了我们的田医生。田医生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阿田。
欢迎欢迎田医生。
对，欢迎田医生。
我们之所以做这期节目呢，是因为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在我眼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而且是比较难胜任的一个职业。能当医生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很厉害的人。我自己身边又没有什么学医的同学或者朋友呢，所以认识田医生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觉得认识一个医生朋友就是
对我
很有用，很有用。
而且我很好奇，对，我想通常大家对医生这个职业都持有比较正面积极的评价，做医生一般都大家都会觉得说收入很高，很体面，受人尊敬什么之类的，而且比如说像父母帮孩子相亲呀，都喜欢找做医生的，这种感觉说出来很体面。但是之前我和田医生吃了几次火锅，然后聊了几次，然后我经常会问他们很多问题，因为我很好奇嘛，然后发现好像他们在他们做医生的人看来，好像他们挺苦逼的，工作压力很大，工作环境也比较嘈杂，然后每天有可能会面对生死呀，然后甚至可以还有面对什么医闹呀什么之类，感觉一点都不好当。所以今天我们就请田医生来想跟大家聊一聊医生的生活，还有他们的这个工作吧。
对，
然后田医生是刚刚当真正的当上医生不久，是吧？
对，是的。
那我们就先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状态吧，比如说你在做什么，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这种之类的。
大家好，我相当于现在是刚当上医生不久了，所以相当于还是一个医院小医生，对，住院医生，
小菜鸟，
对，小菜鸟就入门级别，对。然后，但是的话，现在是在超声科，然后就刚刚开始工作，就这样。
超声就是专门超就是生了一个生两个的超声科，
没有，
别人没文化，
专门管二胎的，
没有，其实就是 B 超科，对，现在叫原来叫的 B 超，现在就改成超声科这样子，就给别人做 B 超，
就是超声波，
对，利用超声波然后去给别人做检查这样子。
那你就是做那个超声的那个，就是操作的那个医生
啊？对，超声就包括操作，然后包括诊断都是我们，就这样。
我前段时间不是那个腰受伤嘛，然后我其实平时不怎么去医院，然后就是腰受伤以后去照那个去医院检查嘛，就很严重那次，然后就照 X 光，旁边就是超声科，哇，人满为患，那个号都排的，我看他们那个承诺，我看在上海那个医院，他是半小时可以检查多少个人来着？
15个什么之类的，我
不止一上午，反正可以排好多号呢。哎，你们田医生，你们现在每天那个工作是工作多久了？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是早上8点准时上班开工，然后的话早上是8点到中午12点。然后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然后下午是从1:30开始到5点，但是因为现在病人也特别多，特别是现在是 刚过完年以后，然后大家可能都又开始过来看病啊，然后包括检查什么的。那有时候如果病人，
你不是说过年前人也很多吗？
对，
一直都
有。对，就只有过年，
每次
对，只有过年的期间会人少一些。对，
每次跟田医生见面，田医生就说，哦，现在快要过年了，
人好多，
人很多。在前一次，现在快要到冬天了，病人很多。现在是秋天，病人很多。
对，所以就觉得医生
感觉随时病人都很多。
对，随时病人都很多。大家因为越来越重视自己身体了。嗯，我们反正早上的话，如果病人特别多的话，那有可能特别如果又遇到比较复杂的病人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拖班，拖到12:30、1点都有可能。那你吃个饭，可能就要接着干活了。那晚上的话，我们除了正常是5点下班，那当然包括我们现在是因为科室里面会有一些像我们这样新进来的人员，然后包括一些正在规培的规培医生，那我们可能晚上还会有一个加班，那就从下午5:30开始，然后可能就加10几20个病人，然后加班下班是到做完为止这样子。
你没有加班工资吗？
加班没有额外的工资的，就是算工作量，就是你做一个病人就一个病人这样子。
就你们算练手积累经验，
对，就算额外的学习，算额外的学习，
额外学习。
对，因为同时也照顾病人，因为有一些病人像我们就平常上班族啊之类的，那他可能平常工作也请不到假，那他可能下班过来做检查，正好也配合他的时间。对，所以就是双方受益的一个加班。
是只有你们超声科是这样吗？还是说医院其他科室也可以这样？好像我感觉其他科室，比如说你要去检查一些身体疾病，就是那些医生门诊的，就是坐诊的那些各科室的，应该就不是这个工作时间了。
对，因为我们超声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稍微的独立一点，所以我们因为只要有机器在，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操作报告。那你门诊的话，你不光是你门诊看诊的医生，你包括门口的护士、接待人员，包括收费人员、药房等等，如果要加班，可能大家都要一起加，这样否则无法完成一个工作流程，所以的话可能他们就还是会准点下班这样子，那就没有那么的激动。
那你之前就正式当医生之前需要轮岗实习之类的吗？
我们是整个其实医生的培养周期特别长，我们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大一的时候的话是除了学常规大学的物理化以外呢，我们还要学一些我们说的基础医学的课程，包括像细胞生物学啊之类的，就跟基因细胞有关的一些课程做基础。然后到大二的时候，我们开始接触一些专业课，比如说像系统解剖学啊，然后等等的，就是一些为我们以后的临床的学习打一些最基本最基础的一些课程的基础。然后到了我
感觉这个课都好难啊，这是最基础的呀。
对对对，
而且真的是还要继续学物理化吗？
对，我们物理化的话，特别是像化学，因为你跟药物等等会有关系。那数学我们可能就学大一年，物理也是。那到化学的话，可能到后面有机化学啊等等，都可能还要再多学一点。它是根据专业来的。然后我们到了大三的话，我们前2.5年的话是在医学院学的，然后从第三年的下学期开始呢，我们就不在医学院住了，我们可能就会搬到各个的附属医院，就去住到医院附近，然后去医院，在医院上课，在医院学习。然后大四的话
是
有
实践的那样的。
对对对，就因为你毕竟是学医嘛，那还是医院肯定是最主要的。那我们就到大四，大三下学期开始，然后就搬到医院。那大四是见习一整年，相当于是在医院边上课边学，然后见习主要是以看为主，那可能去问一问病人，然后看一看老师们平常的工作，看一看病人这样子。那到大五的话，
你们是不分科室吧？就是学习的时候是大家所有都要学，就是没有说我比如说像我们大学可能我选这个专业你选那个专业，你们是不分科室的吧？就是学习的时候
对，我们就分一个，就临床医学。那临床医学就包括了内外妇儿传，所以说就这里面所囊括的很多东西就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要学，
就都得学，是吧？
对。然后那我们
医生是学5年吧，是吧？
对，然后对，最后一年大五，我们跟不一样，我们跟建筑应该是一样的，是学5年的吧？ 对，就到大五的时候就是在实习，就正式进入实习阶段。那实习的话就跟前面就很不一样，那我们前面还需要去在坐在课堂里面学习，听老师上课。那到大五一整年的话，那我们就是全部都分散到各个的科室，去科室里面轮转。那平常在医院病房里面干活，就是我们大五一整年的学习的过程，就已经没有在课堂上的了，就整个都是在医院在病房里面干活，通过这样来进行学习。
你们那个时候干活的时候，就已经是基本上就是上手操作的那种了，就是还是都做些什么工作呢？就是你们学习和你们工作的区别有什么有很明显的分界线吗？
分界线我觉得还是有的。那因为像大四以前的话，我们包括大四是见习，那见习其实就真的是以看为主。我们一般的话可能在医院里面上完课以后，老师可能带我们去到病房，然后可能会去找一个典型的病例的病人，然后我们可能就分成小组，然后去问那个病人，就包括他的一些病史啊是有什么不舒服，然后就整个他的情况，然后再去看医生的医嘱，就是老师的医嘱，然后看一下他们是怎么给这个病人诊断的，要做什么检查，那最后他的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以看为主，我们不进行操作，然后可能也不进行，就在病人身上也不进行一些操作，顶多就可能进行一个查体，就是给他做一下体格检查，然后而且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是这样子，然后的话，
电视剧一样的那个，
对，
带一群
对
学校的实习医生，
对，然后大四的话，我们最主要的操作可能还是在模型身上为主。因为我们其实是一直都是要学各种操作的嘛，因为你到时候到了实习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有动手的机会了。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之前就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模型，包括人体模型，一些模拟的病人，然后都就是我们有一个临床的技能中心，然后你可以自己过去练一些操作，包括一些有创伤的操作，然后包括一些查体啊，包括一些你之前的听诊，我们也会有模拟的软件，然后让你去听什么样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体征，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声音，就比如说你听肺部，这样就是去听去练去学，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在
那个模型和那个真人像吗？
其实还挺像的，而且因为那些模型都很贵，所以他们都做的挺像的，就包括这是什么触感啊，那种皮肤的触感，然后包括我们去练习打针的那种手的模型，然后是真的是可以穿出像血一样的液体的血管在里面，所以还是就对我们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温度吗？
没有。那可能还没有仿真到那种程度。对，
就是不管是那个整个一个人的，还是说一个部分的人的，还是比如说电脑软件的，然后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模型。
对，
哎，那个就是我感觉听起来你们整个学习就是完全就是靠就不断的，就没有感觉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因为人跟人之间个体差异挺大的嘛，就是同样的病症可能体现出来的也是会有细微差距的。那你们完全是要靠就是在这种实践和诊疗中就是不断的摸索经验，积累经验。那我能不能就是感觉可能就是我们认知就年轻医生好像就经验少一些，就是你们像你们刚去医院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就觉得说，哎，你太年轻了，然后感觉就不愿意让你们治疗啊检查呀，
不信任。
对，不信任
啊。对，有还挺多的其实，就经常可能会碰到，因为可能看起来很年轻嘛，然后特别一些上了年纪的病人，那可能他们就很介意，他们觉得老医生经验比较多，他们就可能不愿意让我们看，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我们自己也能理解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所在的医院都是教学医院，那肯定会有很多的实习生啊，包括后面的住院医师、规培医生都会有很多。那我们的上级医生呢，在这之前，包括不管是在住院部还是在门诊，他们可能都会跟病人说，那我们这是教学医院，那可能会有一些学生啊什么的跟着我一起看。那如果病人同意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可以进行一些操作，包括问诊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不同意的话，那我们也是不会强行去的，那可能就让上级医生就去检查治疗，这样子。
就等于说还是有提前会有一个沟通，这样子不会一上来就是病人一来就看你，你可能胸前有一个牌是实习医生这样子。
对对对，是的。
哎，那但 是实际上你觉得就是从你们的角度来说，年轻医生是不是就比年纪大的医生要经验少，就是可能会还是欠缺很多，就是在比如说就是看诊啊或者这些方面，
嗯，
就准确度啊这些方面，是不是就是看经验，这个东西完全看经验，还是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到了一定年轻医生也分很年轻很年轻的医生，跟可能就比如说到了主治阶段这样的医生啊。那我觉得对，就长得年轻的医生。那确实像我们这种刚进入医院的医生的话，我们的经验确实特别不足，而在包括病人的诊断啊治疗的方面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跟上级的医生各种多学习，毕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但是就某一方面来说，比如说可能有的医生他可能专长擅长于某一方面，包括可能他到了主治这一阶段，他可能在这之前对某一个方面的一些操作治疗诊断都已经达到了积累了一定的水平了。那可能我有一些比较特别上级的医生的话，可能他在这方面他主攻的是另外一个方向，那可能他在这个主治医生主攻的方向可能经验就没有他足。那所以说我觉得越到上面的话，因为我们都更强调了一个专科化，所以说可能每个人有不同自己的小方向，那在自己的小方向那肯定是越长年纪越长经验越足，可能是诊断治疗方面就更好，
专家好，
对对对。但是可能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的话，他可能就可能还不如一些小方向的一些更年轻的一些医生，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打针没有医普通医生打得好是吧，就是
就类似于这样子的。所以说就是看要看不同的小方向，那年长年轻是一方面，然后还有包括他在这个方面的一些造诣啊等等，就还是要综合来看。
哎，那所以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患者来说的话，就比如说到了医院过后，就只能相信医院了。就其实自己就患者这边能做的其实很少的，他也不知道，比如说 A 医生和 B 医生，他具体是哪个地方就更专业这样子是吧？就
对，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医院，包括你去看门诊大厅上很多医院，我看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医生的介绍，然后还有一个主攻方向。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呼吸科的医生，我的主攻方向可能，哎，我有肺癌，我有可能有一个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的主攻方向可能是哮喘。他们可能在每个医生的下面都会有一个主攻方向的介绍，或者你去网上搜索这些信息可能都会有。那你根据你自己的，对，你可以根据你自己不同的情况，然后来去选择不同的专家号，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更准确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一般的疾病应该就像田医生说的，因为他们这些医学生，就是从医学生到医生都是什么都学的嘛，如果他是临床科的话，
对，
其实基础的应该大家都差不多，只是说他分小方向细化了以后，你还是要去如果你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或者有一些大的疾病，你还是不能说傻呵呵的就说，哎，我去医院就交给医院了，就完全由医院那个，你应该自己主动去选择，
嗯，
你应该去了解，哎，这个医生适不适合我，就跟选学校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一般会推荐你，比如说如果一开始你也不明确自己是什么毛病，可能也不太重的话，可以先挂一个普通门诊。那普通门诊看了以后，可能给你开单子做了一些检查以后，可能明确是某一个方向或者是偏某一个方向疾病的话，你觉得再进一步想要再去看一看的话，再可以挂那个方向的专家号。我们可能比较建议这样子，也可以省时间一点。对，
嗯，
所以对，其实我有点好奇，就是因为田医生他之前学临床，你的方向好像我记得你当时在读书的时候跟我们说你有可能去做泌尿科的，但你后面还是选了超声，
嗯，
就这个选择是为什么呢？就感觉我觉得超声科会简单一些，就是感觉你之前学了那么多感觉很复杂很难的东西，但你最后去了超声科，就是你的考虑是什么，考量是什么？
首先反正作为一个女生嘛，我觉得超声科的话对它跟临床，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常的临床科室相比的话，它有一个优点，可能就是我下班了那就下班了，因为我毕竟可以算是一个辅助检查的科室，那病人我只要做完了下班了就没有事情了。那如果我像在临床科室的话，我其实是相当于是要主管病人的，那病人的话在下班时间，就算我可能已经是下班时间了，但是只要是我管的病人可能出现一些状况，出现一些比较危急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可能我值班医生可能还会通知到我，我还是需要赶去医院去急诊处理这样子。那
对对对，
对，所以说，
而且因为田医生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她男朋友就是未来很快成为老公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医生，
对，
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医生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是临床科的，那真的就没法过日子了。
对，可能这日子就没有办法，可能自己的时间就很少很少，不由自己掌控了。对，所以综合考量的话，最后选了超声科。
超声科，那超声科有没有就是像我们想的，就是好像我因为之前我们聊天你也经常跟我们说会遇到很多很奇葩的事情，
嗯，
就是特别不可理喻的人也挺多的，
嗯，
对，就是会你跟我们讲讲吧，就是你平时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无语的时候。
嗯，有，就因为其实我们 B 超科算门诊科室，那接触的基本上都是门诊病人，那门诊病人的话，因为他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各个阶层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也有，那可能就会碰到很多这种不可理喻的病人，就是你跟他沟通很久都没有办法理解。比如说我们在急诊房间，那我们排的病人都是从急诊科上来的病人，那都是很急，可能都需要立马进行检查处理的病人。那有的病人的话，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检查虽然是急诊病人，但是还是要按照你一个排队的一个预约的顺序号子来的，但是他们可能耗子在稍微靠后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单纯的想要早一点做，那他们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啊，医生我很急或者是怎么样子，然后就可能把我们的检查室的门口给堵住，然后不让在他前面的病人进来，就一定要让他自己先做，这样子就可能会遇到类似于这样子的病人。那我们可能就跟他解释啊什么的可能都没有用，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可爱的保安大哥出面来解决了。
对，我记得你之前讲过有那种大哥，就是不是你们超声不是你们 B 超的时候，就是躺那个床上不用脱鞋吗？
嗯，
就有一些大哥，就你跟他说你不要脱鞋，跟他说完他把鞋脱了躺那儿，就特别无语。
对对对对对，就有的病人可能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大妈大爷，就是你可能有时候跟他讲话，他有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理解，所以比如说像跟他说不用脱鞋，但是他可能潜意识里面就只听到鞋这个词，然后他就立马就把鞋给脱了躺上来了。对，所以这样碰到这样的话我们也就算了。对，然后有时候有些大妈大爷可能听不太懂，包括他们可能怎么摆姿势啊什么不太对，那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让他们的家属进来一起帮忙这样。
那你有没有遇见过那种什么就是特别激烈的那种状况，就是他很生气了，或者说你们的之间的就是已经上升到了比如说冲突的那种情况，就是
我
有这种事情。
我自己本身没有遇到过，但是就是听到同事有讲述过，就是类似于，但可能其实矛头可能也还是因为病人自己太急，然后包括就是沟通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以激化。那后面我们可爱的保安大哥们来了以后，可能最后问题也还是以和平的解决。
那你那个什么，作为那种医生的角度，然后你去医院，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那种紧张，甚至是害怕？因为你现在真正的是作为一个医生，要承担起作为一个医生的责任，然后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我想象不到啊，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刚去，
而且又是女生，
我就比较紧张。
比如说，就像感觉我给你看错了，然后就怎么会怎么样？要是我觉得我肯定会有这种心理压力，就很感觉很紧张。对，
嗯，对，其实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管你是什么科室的医生，可能自己心理压力都挺大的，因为你毕竟面对的是一个生命体，而且它是就是有需求的，就是它是有自己有不舒服而过来找你看病的，你所要做的就是需要帮助他找出这个不舒服的原因，并去解决它。那但是人体又很复杂，那包括像一个简单来说像一个胸闷，那它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有可能是我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单纯就是我一个睡不好，可能心情不好，所以我胸闷了。那我们需要从单纯的这一个你所说的一个症状来说，需要找出你对应的到底是哪一种疾病。那其中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比较致命的啊，比如说我一个胸闷，它其实你有可能是一个心梗了，就心肌梗塞我们说的，可能就是心梗了。那结果如果我没有给你查出来的话，这个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刚刚上班的医生 就算是包括就算是已经是经验很足的医生，有些时候也还是很怕，就很怕自己遗漏了一些致命的或者说特别危急的一些症状，而导致了一些误诊或者漏诊啊，导致一些不可承担的后果。所以就觉得医生这个职业真的就是如履薄冰，就很压力很大。
所以我感觉这个职业非常神圣。
对，
就是它带有一些不只是数字上，或者说是质量，或者说是就是比较客观的东西，它还带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因为你会有你会觉得说我得全神贯注，或者说我得特别投入，然后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对，
或者说因为这是关系到人体或者是生命，甚至是所以我就觉得确实这个很有意思，如果能听就是你们作为医生的那个角度是什么样的看法这个样子。
嗯，
哎，我记得我听其他就是医生的那个谈话节目，他们又比如说会有类似于指针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如果大概你按照这个操作的话，就即使出了问题，但是这个操作是符合规范的话，都其实也还 OK 是吧。
嗯，对，我们会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的一些训练都是这样子，就是你怎么从一些包括这个病人的一些我们叫主诉，就是说你自己说你自己哪里不舒服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我们所开具的一些检查结果，就是通过这一些仅有的一些线索，包括我们对他做的一个体格检查，就从这些线索当中怎么样去抽离，就是波斯抽检可以看出，哎，
就是排除法吧，
对
吧，
排除一些疾病，然后可能锁定某一个方向，然后再进行治疗。所以就是整一个过程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在医生学系里面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临床思维，就你怎么样从这些繁多的一些线索里面可以找出你想要的，然后可以对你进行一个帮助。对，这也是最难的地方。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医生的那个诊断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但是可能在我们患者的看来就是，哎，你不是做这个的吗？你不应该一看就知道吗？就是我们想的挺简单的。
对。
但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就是掉个头过来，如果我去看一个生命体、一个个体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时间内就下一个判断？其实你在，如果你就是不管是在技术高超、在经验丰富的医生，就是他这个下判断快，也不代表他医术高明吧，对吧？
嗯，
因为这个东西是关系到你的生命、你的生死的问题。
嗯，
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其实现在很多像国内就是医患关系就那么就是矛盾那么激烈，就很多时候其实也不是单方面就说，哎，医生技术差呀或者怎么样，其实还是一个沟通问题。就那你们就是我很好奇，因为我之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专业它比较主攻的方向就是一个，我学的是传播学嘛，它主攻的方向就是叫做那个medical communication， 就是医患的那种就是医学的那种 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
嗯，
就是它会有一个学科就是专门研究患者如何跟医生沟通，能够更好的这个促进这个治疗。就我感觉其实现在想想这个学科还是很有必要的，特别在中国这种本来就是矛盾很激烈，然后资源又比较匮乏的地方，就是医生少然后患者多，就其实应该有这么一个学科去引导。就我不知道你们比如说像你们医学生在学校有没有专门学怎么跟患者沟通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们医院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因为出了那么多事儿嘛，有没有专门的这样的教育啊，或者是引导教你们怎么去跟那个患者更好的沟通解决这些问题。
嗯，我记得我们这医患沟通课程好像主要我在学校的时候可能主要是一个以选修课的形式然后出现的，但是就是我们没有强制要求说有专门一门课程来学习一个医患沟通，但是是这个整个医患沟通呢是穿插在各种课程培训当中的，就包括是我们平常在上理论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病人操作，甚至是在我们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考试，包括期末考，包括各种资格证的考试的时候，医患沟通都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像我们在平常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哎，你遇到一个病人，然后或者说这个病人不愿意告诉你什么什么情况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那包括我们在医院进行见习实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通过平常的一个 看上级是怎么样跟病人沟通，怎么样跟病人进行谈话的，那就才从各种方面然后来进行一个沟通的学习这样子。
嗯
嗯，
对，那就是其实学了，但是好像还是就是你从医生角度看，就是感觉好像医生这边是学了，但是好像医患矛盾还是不能解决，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确实现在因为可能各种负面报道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病人对医生可能缺乏一个信任感，就他们可能老觉得潜意识里面医生不是站在他们这边的，医生应该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就可能是想要去多开药多开检查去赚钱之类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一个信息不对等，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相对于病人来说是多得多，而且我们所考虑的方向可能跟病人就完全不一样。就像刚刚说的，那一个比如说一个年轻人过来说我胸闷，那他可能觉得啊，我年纪轻轻就是一个胸闷应该没什么，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就算你是年轻人也有可能会是心梗，那所以我们可能会要就开各种各样的检查啊，从中挑一些检查出来，然后的话根据检查结果去来排除。那可能自己病人就会在想啊，我这么年轻而且我就是一个胸闷，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检查这样子。那有时候可能跟他们在病人的沟通当中，包括我们可能平常门诊工作量也很多，那可能没有时间去跟他们讲那么多，所以的话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田医生讲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我是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我先跟你们讲一个我和德国医生的故事，就是我是从一个患者的角度来看的嘛，这个事情，就是我当时在德国打球嘛，然后可能运动量比较大，然后比较疲劳，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这种伤病，然后完了之后，当时我是叫什么，我觉得我是腹股沟拉伤了，就是走路都很疼，就是大腿根部那种。然后完了之后我想怎么办呢，然后就很疼了，已经就很不舒服，我就去看医生，去看德国医生。德国医生先是这样，你得跟他打电话预约，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给你看，然后你就先打电话过去，然后一般人那个护士他在诊所嘛，然后护士就告诉你说啊，好，我们最近两个星期都没有时间了。都没有 appointment 了，然后你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以后来吧，然后什么什么时候早上八点然后就去，然后我就三个星期以后去了，我还是比较不舒服，然后休息也没好，完了之后我去了，然后医生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这疼，然后他说好，我看看这，他说你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先拍个 X 光吧，然后我就去拍 X 光呢，他们那个诊所还有就是直接就拍了，拍完之后他说哦没什么事儿，骨头没事儿，好，那你去拍一个超声波吧，然后他说我们这儿没有超声波，你自己去，我给你一个单子，这些是有超声波的地方，你去跟他们打电话约，我就打电话去约超声波，然后超声波的那边也是诊所，他就打电话，喂你要干嘛，我就说我要拍超声波，谁是谁让我来的，然后要拍哪儿超声波，然后他就说好，两个星期以后你来吧，然后约了一个两个星期以后的，然后去拍超声波，拍完之后他说好，你拿着这个报告再跟你的医生约一个那个时间，完了之后你再去问他，然后里边就有你的超声波的结果，然后我又约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时间和去第一个看的那个医生，两个星期以后，又是两个星期以后了，
这都几个两个星期了，
三个两个星期，
约了三个星期嘛，三个两个星期嘛，
天哪，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六个星期了，然后完了之后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啊，他说你超声波也没什么事儿，你再去拍一个那个核磁共振吧，
共振
然后因为在德国就是他全是公费嘛，一分钱也不花，我做的这些所有事情都一分钱都不花，只不过每个月要交保险那样，然后就约那个核磁共振又是两个星期甚至三个星期，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至少都有两个星期，就两个星期以后，然后我又去拍核磁共振，拍完以后他说好，你一个星期以后来拿结果，拿到结果再去约你的医生去看，然后完了之后这就一个星期加再约了一个这个去看医生，又是两个星期，
我感觉你都好了你还看医生，
到最后就是我好了真的，到最后我就是我就每次我就等两个星期，然后到最后我就好了，然后我就去给那个 我最开始看的医生说，哎，来，这个是核磁共振，他就打开核磁共振，他说，哦，他说你这里有一点发炎，然后完了之后呢，你要不要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完了之后你吃了就估计没什么事，多休息，不要剧烈运动就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我已经好了，就是对我来说这就是甚至是在就是在可能国内也不一样，但是在国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我这长达六八九个星期之类的这个时间内，我一直都在想我究竟怎么了
对，
就是为什么医生会不停的会去让我做下一步检查，然后我自己又不舒服，然后你又不告诉我究竟怎么了，你又说哎这个没问题，这里没问题，就是我觉得，你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问题你觉得就是你是怎么看这种问题的，或者说这是一个你们学习的时候中国医生可能是不是也是这个流程，就是说开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没有严重的问题就一步一步去做这种检查。
就反正一个病人过来，不过我觉得听了你的描述，我觉得其实中国患者是很幸福的，因为像
对我也感觉是，
对，因为像过来的话，要是等两个星期，可能病人早就闹翻天了。那我们可能过来的话，可能拍个 X 片，那可能你当天下午就可以做，顶多到第二天。那超声也是，可能约个一两天就能约到了。然后
对，我觉得一个星期拖一个星期就已经很让人难以忍受。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一看你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严重，他说那你想要去检查的话，你就去检查吧，反正又不要钱。
我觉得
去检查，然后就是要等两个星期。
就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医生就判断你这个问题是不是那种就是非常着急，比如说立刻就要做手术。如果不是，那么他就会以一个非常正常的流程去要求你。因为在国外，我们也知道本身这些医疗程序就很繁杂，就是而且就像你说的，
国外很多的你要说清楚
啊，好吧，就
是什么国？
举例你的德国，就是你的、这个、
不是我的德国，我再过的德国，
你再过的德国就是医疗程序很繁杂，然后也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它是免费，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是说，因为交了保险，免费的东西，你让我慢慢来，我就慢慢来呗。既然医生跟我说我不需要很着急治疗，而且你自己可能你主观感受上也没有那么痛苦，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
我主观感受上是很难受的呀，我很难，我走路都疼。然后对我就是可能医生和患者他们之间的就对这个病症的认知不一样，医生一看你就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就是有点疼嘛，而且那个患者就觉得我靠这么疼，是不是要怎么了？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去考虑的这个角度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可能我说难听一点，就是感觉国内的人就是被宠坏了，就是国外的这些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国外的医院，我也不说很恶劣哈，就因为这整个流程大家都不会。已经被训练的就是很有序，然后不是那么着急了，所以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说那么急切的想要知道这个答案，就是反而是国内的，就是可能大家患者就一想到身体不舒服就说我一定要找医生，但是你如果医生不能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他肯定当场反应就是不满意嘛，因为我交了钱，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背后的心理，因为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生病很难受的时候，我感觉不管怎么样我去医院看一下没有结果我回来都好了，就是可能是一种心理因素。我感觉有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上次不是闪到腰那天，当天非常严重，但是我当天去的时候我都感觉我是不是要死了，就是那种。但是当天其实对真的，因为我当天就是路都走不了，就是非常非常疼，然后当时因为没怎么吃东西，在那个医院里头排队照 X 光的时候，就是都差点晕倒，就是那种一下低血糖的嘛。但是其实过了那天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好起来，因为包括那天我照完 X 光，就是医生其实都已经下班了，我也没有得到准确答复，但是我也看到那个 X 光上写就是我骨头没有问题，至少就是排除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嘛。然后后面就是我就发现其实我慢慢都好起来了，就是感觉你有些时候就是你生病啊，包括就是可能受什么伤啊，就你自己有些时候会夸大自己的那种反应，就是你疼嘛，你就觉得啊我不行了，我要死了。但是可能医生像你们就是稀松平常的。
对，因为
我不是我 对，你之前不是跟我说那种叫的越大声的，就是毛病越轻的吗？你说？
对，因为你像在急诊的话，你去看你就知道了。就一般可能就是痛的，他还有力气痛，还有力气在叫的，那可能一般还好。正儿八经就可能很危险的那种，可能就是你已经坐在急诊门口，就是脸色苍白，然后一动不动，就是已经没有力气的那种，可能是正儿八经就是很危急的。那所以说，我们学习的有一门也是，确实你要如何判断一个病人他是情况到底是危急还是我可以先暂时缓一缓的，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内容之一。那同时包括我们在诊断也是的，就是比如说刚刚像王丽佳这个腹股沟那边痛啊，那腹股沟那边的话，有可能他有，因为整个组织他有，
我不要说腹股沟，我估计那个
大腿是吧？
听众根本就是胯下
对，
通俗一点，
对，
对，
就胯下那块地方的话，它有骨头、有血管、有肌肉、有皮肤、有神经。那我们可能最先排除的是第一，哎，你有没有可能有骨折？因为这个是最需要去，如果真的有的话，是最需要是立马去进行处理的一个东西。那我们所以要先排除最急，或者说最致命，或者说后果最严重的东西。因为一些可能无关紧要的，比如说你可能只是皮肤，也有可能肌肉先伤着了或者怎么样的话，都不可能不需要那么急。所以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先排除急症、重症，还有致命的后果很严重的一些疾病。在排除了这些疾病确定没有的话，那我可能你是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话，稍微缓一缓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一旦偶发现了，哎，你确实可能是骨折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可能是需要立马处理的，那就立马去进行处理，这样也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原则，包括你在看任何的疾病或者做任何样的操作的话，都是这样子的。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医生就是把这一套道理都给那个病人说的话，就其实还好，但是根本没有时间说。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也存在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学的那个患者沟通嘛，其实在这个学科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说需要沟通的其实是患者。
嗯，
就说你不仅是要教会医生怎么去跟患者沟通，其实你很大一部分的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做这些社会科学的责任，就是你要跟大众沟通，就是普及，就是医生还有包括现代医学的这种，就是感觉就是其实说通俗一点，就是帮医院帮医生做宣传。这个宣传不是美化它，而是说把他们的一些东西科普出去。
嗯，
就是因为我感觉在国内的医院，就是可能现代，特别是西方，就是现代医学，就是有点被夸大了。就感觉可能以前的人，大家就是没什么知识文化的时候，就说啊，生病一定要找西医啊，看了西医就好了。就这种感觉，要上正规医院这个事情，就是上了正规医院就好了。对于很多，特别是在那种村呀，或者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来说，他们生病了肯定就是脑子里面就指望着这个，就觉得哎，我去大城市我肯定就有救，我去好医院我肯定就有救。但是其实这方面就说明，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教育啊、宣传啊这方面的欠缺。
嗯，
就是对大众的这种科普，
嗯，
其实是有漏洞的，就是有空白的。
嗯，对。但是包括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时间沟通呢，也会尽量跟病人讲，但是确实也碰到有一些病人，就是怎么讲他也不理解，就是他脑子里面可能想的跟我们想要跟他传达的信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是个体对个体嘛，他肯定个体是很主观的。如果是用一个很高的机构，比如说你习近平或者国务院下发一个什么材料让你大家学习一下，当然这个是我就是比较夸大的去说，但是反正我觉得从侧面来说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是未来包括以前就像我们这些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包括学社会学的、学心理学的，就是怎么做好这块的东西，
嗯，
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话题了。
不过现在
那田医生，
对，
田医生，比如说你是最喜欢哪一种病人啊？就是比如说
最喜欢哪一种？
不是，就是最对，比如说你像你看，比如说在淘宝上买东西，我觉得那些商家就最喜欢就什么都不问，买下直接拍下就走了，然后中间也没有任何沟通，然后直接发过来就行了之类的。就医生也大概也喜欢类似于这样子的病人吧。
应该要沟通吧，
对，
沟通怎么诊断？
对，其实我们就算
不是，我觉得有一些信息已经写出来了，或者说 比如说就像那个淘宝上买东西一样，比如说这个东西有多大，怎么怎么，有一些什么具体的那些信息都写出来了，就是病人其实是可以去承担一部分这样子，就是他应该做的那部分的，我觉得有一些是，就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了，或者。
那我们至少我自己啊，就是因为现在做超声嘛，那就比较喜欢那种，就是一过来啊，就会跟我主动说啊，医生我哪里不舒服，然后这次是为什么来看病这样的。因为其实平常在诊断的时候，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然后我就很不喜欢一些病人，就是可能你问了他也不怎么说。那比如说我之前他这次是肚子痛过来的，那我可能就问他，哎，你哪里痛，痛多久了啊，是怎么个痛法，痛多长时间，就这些情况其实可能对他来说没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对我的诊断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有的病人可能你问他也不怎么说，然后或者说就直接就不跟你讲的这种病人，那就可能在我的诊断上就会给我的诊断提供一些困难。所以我其实比较喜欢能够准确提供自己这种信息的病人，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其实医生真的是需要从，因为痛是不舒服是在你的身上，所以医生是从你的这方面去了解信息，你能给的信息越多越充足，那可能对于医生的判断来说就更有帮助。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病人。
而且我觉得态度很重要。你记得上次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就其实你患者态度好一些，就是那些工作人员他是不会就是故意刁难你的。
嗯，对。
而且对，就是可能我们也要多体谅一下医生吧，因为我自己换位角度嘛，你医院每天人那么多，连我自己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烦。
嗯，
就是感觉人多到就是我都会很烦躁。你想医生每天进进出出那么多人，然后大家都是啊，我都是跟医生说啊，我特别难受，我特别怎么样怎么样，急得要死。就是医生是不可能像服务员或者像什么餐厅那种就是服务机构的那些人，就是还对你鞠躬哈腰的笑脸相迎的，他们能正常对你，我觉得你应该谢天谢地了。但其实你试着去体谅他的时候，可能他会哎心里面觉得哎这个病人蛮好的，我对你好一点，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互相体谅的。
是的，我觉得互相体谅确实很重要。那有时候看到碰到态度好的病人，确实就心里面也挺开心的，
舒服一点。
对，是的。
帅的呢？
帅的也很开心。帅哥当然喜欢看了，对吧？
那我感觉帅的去看病的一般都比较狼狈吧，开心。
对，
病的时候还很帅，那时候就真的很帅，
简直受不了。
嗯。
没有吗？你们讨论的问题都很严肃，我就是偶尔来那个活跃一下。
对，
好吧，
嗯，
好吧，对对，我们刚刚说的是就是其实讲医患关系嘛，但是其实之前不是跟你包括跟你男朋友就是聊天的时候，感觉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医患关系就是对医生心理是很，就你包括之前说的你们一直每天都如履薄冰的，
嗯，
就是感觉其实你们是很需要帮助的，就是心理压力很大的那批人。
嗯，
就你们自己在医院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帮你们做心理疏导啊，或者是有这方面的服务，就是有这种比如心理工作室啊，就像学校的什么团委搞个什么大学生心理，我感觉医生应该也需要这种吧。那么每天我去开刀什么见血，又面对病人的生死，那真的好难想象啊。
嗯，我们其实确实就每天上班，其实心理压力的方面工作压力都挺大的。然后我们像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学校，然后包括现在在医院都会有那种专门的心理咨询室，它是针对员工的或者就针对学生的，然后你可以去，因为里面有专业的那种心理咨询人员呢，他可能会跟你聊天。然后包括还有一种减压室，就是可能有那种什么沙包啊什么，就让你捶啊什么，就是释放压力的那种。
还有这种地方
、
啊、对，有那释放压力的地方。然后哎，我是没去过，但是我们每次上课包括员工培训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地方，就是有这样的地方提供给你，然后你可以去寻求一个就是心理咨询，然后包括释放的压力，这样子会对自己。
我觉得你男朋友未来可能很需要。
你不要这样黑别人，医生好吗？
我
要治你，好吗？
治，因为我们田医生给你讲一下吧，你 男朋友是在哪个科室吗？我觉得这个科室真是
他是普外科，是普外科的一个博士，现在、
啊、
对，在读的博士、
啊、就是要做手术的那种是吧？我们通俗一点说就是
啊，对，就外科嘛，普外科不是普通外科，不是普通外科，它是胃肠啊，然后包括肝胆啊什么的一个统称叫普外科，对，他们是就也是外科的一种，是需要做手术的，对，以手术为主。
但是在那种比如说像你工作的那个医院，就是你男朋友工作的那个医院，因为是好的医院嘛，基本上去那儿看病的病人，比如说像什么肝胆科，基本上就是那种很严重的病，
对，
才会就是说会被转到那里，或者说是他已经是很严重病，会主动到里去寻求治疗。然后感觉就是那种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死亡率很高，或者说是存活率很低，是那种。病人，然后感觉如果医生每天都面对这样的病人的话、
嗯、
就感觉其实对他们的心里面也是一个会有持续的那种不好
负面的影响。 对，
影响，对，其实我都觉得就我自己个人来说觉得啊挺可怕的。
嗯，是的，因为确实包括就他们科因为涉及到普外科涉及到肝胆嘛，就肝脏疾病的话其中有一项里面肝癌的话其实死亡率挺高的、
嗯、
就是相当于是比较恶性的一种癌症，就是说在恶性就在癌症里面的话是一个比较很不好的一个，就很容易转移啊，就预后很不好，我们说的、
嗯、
就是存活率不太高的、
嗯嗯嗯，
那确实他们科也会经常有一些就是身体情况很不好，就跟其他科相比可能身体情况很差的，那包括中末期的病人可能也比较多，那我们可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方法、
嗯、
那可能主要特别是中末期的这种癌症病人可能都是以一个对症就是治疗缓解他的痛苦为主，那确实看到他们自己感觉自己能做的也非常有限，确实心里面是挺难受的，但是也没有办法，也就只能尽力就让减轻他们痛苦这样子。
那对于这样的病人，就是像你们医生或者说你男朋友和他们，一般是怎么跟他们沟通？
对，
就是、
怎么面对呀、
啊哎？没什么事儿，
就告诉你，哎，你就等死吧，还是说每天就是还骗着他？不是，就是我就是打一个比较极端的比喻嘛，因为我觉得作为医生的话，一方面你要告诉病人，可能要让病人理解你的病情的严重性，但另一方面你又不能让他放弃这个就是求生的这个欲望，其实我觉得挺矛盾的哈。因为有一些病，就像我记得你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你男朋友说有一些病其实你让他活着就是完全是在折磨他，但是另一方面你从人道主义你又不可能让别人去死，对吧？
而且在中国这种文化里边又不基本上不太倾向于直接告诉别人，比如说大兄弟癌症晚期了。
嗯，对，我们反正医生有一句话嘛，就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就觉得特别对于这种就是对于医生来说，在我们眼里啊，就是能够完全治愈，我们说治愈就是完全没有病了的这种疾病种类是特别特别少的，那很多疾病都是去缓解、去稳定、去不让它进一步进展就已经算很好了。那像对于这种中末期特别是癌症的病人啊，这种中末期的病人可能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说去已经去把他的肿瘤给拿掉，从他身体里面清除，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可能他的生命也没有多久的这种病人的话，其实他自己我们看过很多，就觉得他们其实特别人越到最后其实求生欲望是很强烈的，就像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后面又出了一篇是广州的一个年轻人写的吧，他当时是一个 TTP、我们叫血栓性减少性紫癜，就那个毛病，
这
是一个罕见的一个血液系统的一个疾病，也是挺凶险的一个疾病、他是从鬼门关里回来了，就是说他自己、包括他自己描述，包括我们平常的一个感受，就是这种其实大部分病人在最后的求生欲望都还是特别强烈的，那
肯定
对，所以说在这种时候，但是他又很痛苦的时候，那我们有些时候的话就我们的病情沟通肯定都不会是跟他本人直接沟通，我们的病情沟通基本上都是跟家属去沟通， 就是因为家属毕竟也是每天陪他的人，然后从以交家属可能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他会以家属自己的方式去传达。那我们跟家属传达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就从整个病人的情况啊什么的，这样子就会更客观一点。那我们跟病人，特别是我们去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呢，那可能基本上也就是会按情况，就是比如说可能就会说，哎，你这个现在情况好一些啦，或者怎么样啦，就是根据情况不同的来，我们不会说直接就实打实的会告诉病人这样子，
嗯，
还是会去考虑病人的综合一个情况。所以说觉得，但是基本上对于周末期病人的话，都是以一个缓解症状，就缓解他的痛苦为主，就我们说的对症治疗。就比如说啊，他肚子痛，那就减轻他的肚子，他可能啊哪里睡不好，我们就给他帮助睡眠，或者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治疗了。
那你们会不会说那种，哎，没事，你会好的这种话？
我们
好难过呀，感觉。
对，
不会吧？
对，我们一般也不会去故意去欺骗病人，但除非是啊，病人自己觉得啊，医生也肯。就是天天问说，哎，医生我还会不会好或者怎么样，就是感觉他求生欲望特别强的时候，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个就善意的谎言，对，会这样子，就是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对，
也就是说要么你是真的没事，要么就是你有大事，医生会跟你说这个话。
别这样。但是
对，这也是
沟通
一方面。对，
对，我觉得讲起来这个事情，就是我感觉如果你作为医生的话，天天看这些，就是而且你们你看，就是田医生跟我们比我还小，因为田医生是92年的。
嗯，
不
是，你男朋友
你非要这样
就年龄一下就暴露
了。就大家都就是说好，哎，没听
见，就是沈玉萌说田医生是九年的
九 A，
塑料姐妹情
了。听我说完吧，听我说完，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是算年轻人，就你们也是年轻医生，
这样就行了，就不用具体
了。然后你先听我说完，然后的话老是打断我，然后就是那么早就接触生死这些东西，因为我就经常被王家吐槽嘛，就说因为我从小就是感觉周围的人都大家就是生病啊这些都挺少的，包括我爷爷啊什么的，就是我外公外婆都还健在嘛，就是我现在不在，就爷爷嘛，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也没在身边，就是对生死这件事情其实我见证的非常少。但是像你们就是基本上你在医院每天就在见这件事情，就是感觉你们现在是不是对生死这件事情已经看得很淡了？
嗯，大家都说你每天特别在医院每天那么多特别癌症病啊什么，你肯定都已经看惯了，但实际上你每次碰到这样的时候都真的还是心里会很难过。那我印象比较深的，像我们之前在急诊的时候碰到有那种喝百草枯的病人，百草枯是一种
农药，
对，百草枯是一种农药，对，百草就是一百种草的那个百草。百草的话，它就是一种杀虫剂，就是以前很常见的，就是那种杀虫的农药，那农村里面啊，包括都很多。但是它虽然是一种农药，但是它跟平常我们的有机磷农药就是中毒那些不一样。在这个百草枯，第一是致死剂量特别小，就是一点点它可能你就救不回来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又是特别常见的一种东西，那所以我们经常包括现在可能都还可以碰到很多这种病人，就是他们可能跟家里人吵架，或者说心情不好怎么样，他们可能有的人是赌气，有的人是真的不想那个，有的人是赌气他就喝了，喝了以后就还没当没事一样就过来。那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百草枯还有一个特点，他就是他的死亡呢，他不是说像其他药物一下子就没了，他是他主要是累积一个呼吸系统，相当于是把你的肺慢慢，你整个人，我们形容这个人怎么死，他就是感觉是整个人慢慢被憋死的，而且还不能吸氧，因为吸氧会加重他的会加重他的情况。对，所以就这样的病人就特别的痛苦，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面很难受，而且喝好多都是年轻人，因为赌气喝的，而且救不过来，因为他致死剂量真的特别少，基本上你只要确定能喝下去了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救，而且他是
就等死了。
对对对，他就是，而且是整个是被憋死的，你又不能吸氧，你又不能说我去给你吸氧去缓解一下症状，所以就每次看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心里面就真的真的很难受，就觉得 哎，所以确实每次碰到类似这样的病人的时候，就真的还是很难过。对，虽然看的很多，对
对，
我们之前
也在知乎上面看见过，说这个东西已经被禁掉了嘛，
对，现在已经被
禁掉，但是还是有残留的，
对，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还是可以买到的。
对，
因为农村嘛，就是你总会有人需要留这些东西来卖钱呀，或者怎么样。
对，所以以前在。在微博的时候，包括在微信上面，然后也曾经大力的科普，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东西，它跟平常的有机磷农药是不一样，不是通过洗胃什么你就可以过来的，它是只要你喝进去，我们就真的一生就没什么办法的一种药。对，
但是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农药，
对，它好像据说效果特别好。我们原来跟家属聊天什么的时候，
我知道
说是效果特别好，所以说之前就是很多的，但是后面发现他这个中毒的这个可怕之处之后，后面就被禁了。
对，
就是说好像是你喝很多的话，可能你死得快一点；喝很少的话，你肯定死，但是你死得非常痛苦，然后又很慢。
对，
天哪！
对，而且关键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是最令人无助的一个方法。
对，而且我讲到这个，我觉得就是人不要作死，什么那种快手上什么吞玻璃球啊，就是那种鬼的那些东西，真的也别去找，就是搞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有就是给医生添麻烦，就有些人就真的是自己作死，然后去急诊室作一回，就是这样。
嗯，身体健康最重要。
对
对，
不知道田医生，你之前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去做了那个他的老婆去做了那个什么环切
宫那个宫
椎
切
那
个椎切
椎切对，
然后我们就访谈了她的老公，然后她老公就跟我们讲了一些她当时做手术，他们当时应该也是去四川那个华西吧做的，就是最好那个医院嘛，然后他们就讲了一下她当时做那个手术，然后医生就是类似于那种说你这个要做手术，然后完了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就医生就不见了，然后完了他们还得就是自己主动去联系医生，然后说哎我要做手术应该怎么办，然后怎么跟谁说，然后下一步我应该做什么，就是他感觉就是挺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没有一个人说，医生说完了那一句话，然后医生就没有了，
就下一步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而且他们
没有就是有没有，对，
而且他们联系的方式竟然是发短信，
就是私下去找这个，
对对对，就我觉得这个挺奇怪的，但而且又是类似于成都比较应该说是最好的医院的吧，
对，就感觉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聊的这个是一个个人就是个体现象，还是说其实是也是会有这样就是存在这种乱象，
就是从这个流程还有说这个他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想问问就是你们是医生嘛，你们医生那边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这边至少我栽过的医院好像还没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因为外科跟内科不一样嘛，他其实妇科也算是偏外科了，他因为做手术，那外科他收病人的话，因为其实你去找那个医生基本上也就是那个医生动手术嘛，主刀医生，那所以说的话你到门诊去找到他，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他如果觉得你这个情况确实要做手术，他会先给你开一个单子，就是住院的单子，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啊什么的，然后的话给你一个住院单，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会有一个类似于像不管是科室还是医院都会有那种类似于像入院的那种准备中心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会把这个单子统一处理，然后的话根据你的病情包括你的时间是急诊手术择期手术还是限期手术，限期的话就是一定时间内要完成的手术，择期的话就是你挑一天就是没有那么急的那种手术啊，就通过就是包括就是通过不同的手术类型包括你的根据你的情况啊等等，然后去统一统筹安排，然后到时候会通知你来住院，然后来进行下一步的检查，包括你可能在入院之前就需要做一些检查，也会通知你来先把它做掉，然后到时候直接进去就可以做手术这样子，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流程。我打断一下，就是那这个通知是谁通知呢？就是
医院通知，
医院嘛，
医院有打
这边还
是
就不管你是科室负责，比如说可能是这个主刀医生组里面的医生，或者是说主管这个的人员，或者还是医院入院准备中心 这一块的准备的人员，反正就是医院里面负责这一块的人员会给你打电话通知
你
来住院。对对对，然后就相当于就简单来说，就是医生这边主刀医生开单子，然后你就拿着单子去预约，然后去办手续，然后到了那天就会通知你，然后你就过来住院或者做一些检查什么，就这样。
就你们的流程还是说是医院的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流程？
对对对，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善。
对，虽然相当于比较明确，而且收进来的医生，你在的那个组就是收你进来的医生，就说不一般不会存在说哎突然换医生了。或者怎么样，一般不会这样。
嗯，
对。
那看来他们是个例。
那个涛哥，对，
你们四川医生太野了吧？
看来那个成都还是欠发达地区。
反正我们就是我在过的医院，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么个流程。
嗯，不过我感觉就是我来这边上海就医，我感觉就是上海的就医环境，包括比北京的要好一些。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不是可能因为我不怎么去医院。但是我就是少有的去医院的这几次的经历，我都感觉就是上海的这边的医疗环境条件要比那个北京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江浙沪可能都稍微因为发达一些，更有钱一些，就这些设施呀都会更好一些。而且这边也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学校嘛，医学，
嗯，
就是浙大呀，包括。是吧？
嗯，
哎，上海有没有什么有名？
复旦、交大，
上海没有啊。
复旦有，
复旦、交大，
都
很好。
就是我感觉，我这么一个感觉。
对，
嗯，对，所以可能就会好一些。
嗯，
哎，那对，因为对我们那次还聊到一个就是问题，就是说手术的事情，就是就是有些时候做一些治疗的时候，那当时那个我们那个
涛哥
就说那个不是实习医生本人，有些时候他会指派实习生来，然后其实可能
他是说做手术的不是那个，
对，就是主刀的那个人就是不是医生本人，医生只是在旁边指挥，然后就是操作的其实是实习生。就是觉得
不是实习生，是那种就是
住院医生，
年轻一点，
住院医
生，
对对对，
博士就像田医生的男朋友一样，
对，
就那种的。
就是感觉，他们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来说，会觉得说，哎，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就是对手术的这个效果是不是会产生影响？然后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医院是很普遍的嘛？然后就是说，其实就是如果是医生选择这样操作的话，又有什么就是什么考量呢？就是说，
因为医生是一个逐渐成长的一个职业嘛。那我觉得像包括上级医生，特别是在这种包括你们提到的华西医院也好，之前我学的湘雅那边也好，他们都其实都是一个教学医院，他们都有自己的实习生啊，包括就各种学习的年轻医生在里面。那上级的话，他们在进行这些选择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是考量，就是他们可能是评估过的，他们可能觉得，哎，这个操作的话，让下面的年轻人做是可以的，并且如果出现什么状况的话，他是可以应付的。那就是包括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操作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让年轻医生去做，因为他年轻医生的话，包括实习医生，他们在教学医院的话，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然后的话是在保证医药安全的情况下呢，是可以进行操作的。然后
这不违规吗？就是
对对对。然后而且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动手的职业，你要做得多，然后就是多做一些积累了以后，然后才会有更好的一个技能，才可以以后去进行操作。那反正像这种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的话，那还是要根据上级医生自己来。因为上级医生比如说啊，你如果是做一些很难疑难的手术，或者一些很危险的一些手术，有可能出很多状况的手术，他们一般是不会让年轻人上手的。那他们肯定做一些操作，我觉得他们上级医生应该是已经评估过，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规的操作，而且这是也是年轻医生必须要掌握的一些技能，那他们可能所以会让年轻医生去上手。而且在年轻医生上手之前啊，包括做任何操作，包括他可能椎切啊这种手术的时候之前，都会有各种临床 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这种临床技能中心啦，包括这种各种的考试啊什么的，就是操作规范流程什么的，就是我们都是已经考过试而且也练过的，因为医生都是学到老考到老的，我们真的就算是到现在了都还一直在不停的各种考试，而且又有
可能在之前已经追切了300个假人
了啊，包括流程啊什么的都是肯定要事先学过，你不可能一无所知，上级也是也不会让你说你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在病人进行操作，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也是不可能的。对，要因为一定要保证医疗安全的一个一定要保证医疗安全跟质量的嘛。对，所以说
你们这个因为是要问责的嘛，
对，
就是如果出什么问题，
上级医生是要负责的，对，是要负责，所以上级医生他自己也会有个考量的，他也不可能会说，哎，我让一个很莽撞的或者什么都不懂的医生就去病人上操作，就算他不考虑病人，他也要考虑自己。肯定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包括年轻医生包括实习生也好，他们能在上级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动手操作，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毕竟
值得信任的，
对，因为他毕竟这样子他才有可能成长，而这些年轻医生未来也就是以后的专家们大牛们，所以说如果能让年轻人迅速成长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整个医疗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事情，不然他可能就出现断档了，就是可能我这一批老的医生好技术好的医生走了退休了以后，后面就没有人了，就没有人可以接上了，所以我觉得让年轻医生有更多的动手机会，然后能够迅速成长起来，就觉得病人也获利，然后医生也获利，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其实每个行业都是这样子的。
对，
你要有传承嘛，否则你怎么把这个行业，对，
是，
对。
谈到这里我们不是要进入最后一趴吗？之前插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段时间不是那个流感特别严重嘛，央视就报了那个新闻，就是关于儿科医生紧缺的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医院环境啊，包括这个传承的问题，感觉好像就是现在的儿科，就是感觉就是这方面特别就是急需改进，就是感觉没什么人当儿科医生，这个是怎么回事呀，田医生？
对，儿科的话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就是因为本来啊，你一个成年人一个症状过来，我就已经有那么多的疾病需要去排查了，而且是前提是在你能说出你有哪里痛哪里不舒服的情况下，那小孩子你包括小 baby 也好，或者说已经上学的孩子也好，他们在进行这个症状哪里不舒服这个症状进行描述的时候，可能往往是不准确的，或者他们也说不出来他们哪里不舒服，特别特别小的 baby 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只是哭，其他什么都不知道，那大人急小孩也急医生也急，那就给他的诊断包括我去做一些检查什么的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然后困难也比成人会多得多，因为小孩子就只会哭，那他哪里不舒服我就可能只能靠比如说，哎，这个小孩子有些什么体征，那这个小孩子检查结果有些什么，通过这一些比成人更少的一些结果来去判断，而且小孩子的话是跟成人不一样的，小孩子我们当时在学儿科的时候，小孩子
过敏吧是吧，
没有，小孩子的用药剂量，你包括有一些检查小孩子是做不了的，你包括有辐射的检查对吧，然后像像小孩子的用药剂量包括一些检查手段跟成人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就是本来小孩子就因为在是一个生长发育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来就比成人复杂比成人难，再加上这一些跟种种条件的限制，然后就导致在针对小孩子的诊断治疗的时候就要比普通成人要难得多，而且现在因为虽然二胎放开了，
对
对，但是
女
对一个小孩子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部全家一起上过来围着医生一个人，医生压力本来也就很大，然后要是小孩子万一又出现了什么不好的话，医生压力确实也特别大，而且有些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都很急啊之类的，有可能更容易出冲突，更容易多出一些冲突，所以说在综合这些方面的情况下呢，大部分人可能包括学医的可能都不会选择儿科这个方向，其实是在为自己增添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对，
是，而且我就记得前段时间就是好几次医闹嘛，就是那种什么哪个又打那个护士啊，就是打针的时候就给他孩子多戳了一针，
嗯，
就可能孩子就哭了，哎，一巴掌上去就，哎，你干嘛给我孩子这样？就是的确也是， 就是国内这种环境，就是都是家里的小祖宗啊、
嗯、
小宝贝啊，就是受不得气这种。
对，
其实小朋友虽然是很弱很怎么样，但其实大家都是从小长大的、
嗯、
以前条件苦的时候不也没这些东西吗？对吧、
嗯、
就是我记得我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朋友刘展克、
嗯、
他不是想他们妈妈是医生嘛，就是他小时候过敏，就是他妈妈就是你过敏，你过敏，你对什么过敏，我就给你吃什么，吃到你不过敏为止。
对，我们叫脱敏治疗。
对
对，
我觉得特别残暴。
他好像喝牛奶过敏，然后
他妈疯狂喝牛奶，
喝特别多牛奶，后来就不过敏了。
对，
妈妈也是挺狠的。
对，就是
也
是
医
生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小孩子不要把他看那么重，而且要一定要相信医生。所以你们就是现在其实就是你身边有学那个儿科的吗？
我身边学儿科的真是少之又少，几乎等于没有。对，
而且你不是说好像你们就是成绩可能一般的才去学儿科是吗？
因为儿科相对来说是不算那么热门的科室嘛，那越热门的科室分越高嘛，特别你考研究生啊、
嗯、
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嗯、就是越热门的科室是越难考的，但儿科相对于冷门一点的话、嗯、那确实是。
哎，
那
就
真的是恶性循环。
那这种现象还是挺不好的。
对
对，是的。
你刚才又说那个儿
科
他又需要比较复杂的那些情况。
对，所以说
他需要更多的技术，也更多的学习，相比的话。
嗯，对，所以说我感觉现在确实环境比较恶劣，嗯，所以说这确实也是需要一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但是有可能那种好的儿科医生变得越来越抢手，他们挣的钱越来越多，然后大家觉得、
哎、对你们医
生、哎、这个好像可以挣很多钱，大家就去学了。
嗯，但是你在
这种科室之间工资差距大吗？
工资，哎，我这个我还真没有详细的去问过，但是确实来说的话，外科收入应该会比内科高一些，因为毕竟他们是做手术嘛，就是动手啊这些，可能确实是要比内科要多一些，但是其他具体的像儿科啊或者妇产科啊这些的话，具体没有去问过他们。对，
哎，
嗯，
对，那我们就是这部分就聊到这儿吧。我觉得因为这个话题其实要展开的话会有很多很多要讲的。
对，再说就要敏感了，田医生就要说黑自己的同学了，说的都是什么什么，对，那就不好了。
而且就是搞得
别给听众想象的空间。
对，搞得大家都不敢带自己的孩子去看病了。但是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吧，就是大家也要了解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在选择的时候要更慎重一些，只能这么说。对，只能这么说。好，那对，我们就来聊点，最后聊点轻松的吧，就是说因为聊这么多医院的部分嘛，我们也知道就是田医生的男朋友就是未来的老公也是医生了。
什么时候结婚呀、啊？
快了快了，这个就不要在这里透露了嘛。对，就是我感觉听你说嘛，就感觉你是可以正常下班嘛。
嗯，
就是他你男朋友他平时如果要做手术啊，是时间是很不固定的嘛，包括周末双休日，我感觉你们也经常会有加班。
嗯，
就你们的业余时间都怎么做呢？就是都干什么呢？就有没有休息的时间两个人？
嗯，平常上班的时候我是可以准时下班，那他们只要做手术，因为手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完，而且一天可能几台手术，有的长有的短，他有时候经常可能七八点钟都吃不上晚饭这样子，那回到家可能都九十点了，那整个人可能已经累瘫了，可能洗个澡，可能有时候连澡都不愿意洗，就直接这样睡过去。然后我们平时因为上班也很累，因为工作压力又大，强度也很大嘛，所以说平时，而且平常因为准点上班，就是起的也特别早，所以说平常周末的时候都用来补觉了，感觉感觉周末
没有什么心力再出去玩。
对，只要不上班，可能基本上都在补觉，可能补个觉起来，像早上起来，然后吃个饭，可能下午还要再睡个午觉，再补一下，然后再起来，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就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顶多可能去看个电影之类，已经很不错了。对，
而且我感觉上次见你男朋友，他就是生无可恋，说玩什么呀，根本没有假，你们没有年假这种东西吧？
对，我们几乎没有，我们连你看像平常过年的时候都需要有人在这边值班上班，就更别说平常。 平常的时候了，就是平常的时候基本上只要不值班能放个假，就像五一那样放个一两天已经很开心了。
你们五一啊、哦、对，五一三天假是吧、
嗯、
对，三天。
上次我们吃火锅实习生都吃的第二轮。
对，是是。
我们三个先吃了一轮，实习生又来吃第二轮。
实习生是他男朋友的。
对，是的，因为
就是周末还要去实验室嘛，是吧？
对对对，他们因为医生现在除了看病还需要有一定的科研基础，所以说平常可能需要做实验呀，或者说写文章啊什么的，就我们的硬性指标比较多，就要求的比较多，就很忙。对，所以你唯一有一点空余时间，可能还需要再分一点出来，再去给科研，去给文章啊，包括这些做学术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平常基本上业余时间就已经很少了，觉得能睡一个觉就已经很幸福了。
哎，你男朋友是喜欢打游戏吧？我记得，
对，
他的唯一的爱好，
对，他也是他
疏解
解压的方式之一，就是玩游戏。
啊、
对，
那你呢？你现在能干嘛？因为对田医生，其实我为什么会震惊他当医生，就是一直以来吧，小时候就是不是我跟你们说他是英语课代表吗？
嗯、
就是他是属于我们班成绩很好，然后就是特别腼腆。但是我们也是属于那种文艺骨干，就他小时候跳舞也特别好，艺术团那种。就你真的，我在知道他妈妈是因为他妈妈也在医院工作嘛，以前。然后我从来不觉得他跟医院有半点关系，就是从来没想过他会去当医生这个职业。
嗯，
就感觉就是他也应该就是一个普通小姑娘，就是可能从事一点文艺方面的呀，或者什么就文化类型的工作，就是这种印象。所以。你就是你以前就是还有时间去跳跳舞啊，就街舞。
嗯，
现在呢，就是完全好像就没有这些时间了。
对，现在完全。哎，
对，跳特别好，我跟你说，跳的特别好。
街舞。
对，我是一个街舞女孩的。大学的时候。
他在我们对他在我们昆明舞团很厉害的。
哦，
没有没有，就是对，就一个业余爱好。对，跳舞
必须要在那个微信稿里面上一段街舞视频，立下了 flag。
但田生已经好多年没有跳了，我感觉。
对，我
读了医学，我觉得你就根本没有时间。
对，我上了研究生以后就没跳过了，都没有时间，一点时间都没有。平常都要值班，
一直在医院实习啊。
对对，就一直在医院上班，因为我们参加那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基本上也要同时完成那个规范化培训，所以基本上都在科室里面干活上班，所以而且还要值班呀什么的，基本上真的就是没有时间。对，已经荒废很久了。
那你现在平时在家干啥？看电视吗？
平时在家，因为被我男朋友带的，也会偶尔玩一下游戏。对，
我们两个医生，想起这一部感觉真的还蛮心酸的，所以真的大家要体谅一下医生，医生真的好累，而且就是感觉跟医生比，我们的工作都根本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
那没有没有，我觉得每一行都还是有各一行的辛苦之处，
但是
医生可能
我觉得
压力比较大一点。
你们就真的不能犯错，就是你们对自己的容错率很低啊，就是我们就是无所谓被老板骂一下，
对，
被上司骂一下，
因为我们只要一出错就很有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而且因为就后果真的很严重，所以我们平常真的就能尽量要求自己不犯错，但万一犯错的话，希望是一些很小的错，对，希望是一些很小的错，不要犯大错。对，因为对自己影响都是小事情，我觉得最主要是病人那方面，你有可能会对病人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真的是我觉得自己会很难受心里面。对，所以平常都真的是如履薄冰，心理压力真的很大，真的很怕就把病人给诊断错或者治疗错这样子。
你们以后有孩子怎么办了？谁来带孩子？
感觉以后孩子可能只能交给爸妈了吧，周末可能还可以带一下，平常的话真的不指望了，平常基本上连中午回来的时间可能都赶不及。对，可能下班回来可能可以陪他一下，就只能靠爸妈了。
天，那你们以后会就是会推荐比如说你的孩子或者其他人去学医吗？就是你们自己作为
学医的医生。
我们医疗也感觉平常同学啊同事都说，哎，以后小孩子要是再学医就打断他的腿啊，因为确实真的因为确实哎，虽然是个玩笑话，但是觉得确实是因为真的学医太苦了，培养周期也很长，平常上班压力也很大。那除非是小孩子自己特别喜欢啊，像我当时自己学医的时候，就是因为觉得，医生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学医比较好找工作，所以才学的医生。
啊，
是自己自发主动，不是父母要求的。
对，
所以说
很难得。
对，对，所以说。除非小孩子自己特别喜欢，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学一个别的职业好一些吧，身为一个学医的
这个职业，
对，付出太多也对，特别难，
要牺牲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
对，是，
哎，好吧
好吧，今天就
对，感觉聊到这里已经塑造出了一个我们很鲜活的这个90后医生的形象，就是感觉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学医就是从医学生到医生这个过程是很难很漫长的一个阶段，然后其实当医生真的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说拿，而且你们薪酬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就是其实你们也就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已，但是你们付出的可能比我们普通人要想的多很多，所以大家以后再去医院的时候都互相理解，不要再对医生就是随意的指手画脚各种，而且一定要相信医生，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是说在现代医学的这个情况下就不可能有100%准确的诊断，但是你还是要相信这些经验丰富，然后毕竟学了那么多做那么多的临床的有这些经验的这些医生，好吧，
就相信专业的人。
对，相信专业的人。
还有就是医生跟你说你没事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就是没事。你有很大的事。
这是个魔咒吗？简直太可怕了。
比较欢快的结局，这是不是？
好吧，
好吧。
那我们等以后如果田医生结婚了，再请他再来聊一期吧。结婚以后，对，等他的那个男朋友当上正式的那个就是做手术的医生，然后我们把他也请来吧。对，这次因为没有叫到他，很遗憾。
太忙了。
对，太忙了。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好吧。
好。那个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不摆了关注我们，我们在国内的各大音频分享平台都有账号，搜索不摆了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田医生，
不客气。